好，我们接着早上的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中阴身啊，他说这个中阴身，他讲说，如佛说有化身有情，彼但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啊密意去说。啊，不说时有化身有情。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说，其实佛法它终究的用意啊，是呈现这个实相啊，而且这个实相是因为缘起故无自性嘛，对不对？那落到我们众生里面，就是无我，人无我。那落到一切法上是法无我，那我们要这个引导，也唯有唯识在这一点上啊。嗯，其实其他法都一样，但其实包括其他经典，包括《华严经》，他讲十二缘起的时候啊，也是讲唯心。你看那个无明行识名色六度出受爱起有生老死，是不是这个整个这些无明的运作有没有离开心？所以有的人在对唯识的否定，我觉得这个否定，不然我们这个缘起的主动作者是谁？我虽然我们这个有名色啊，有六度出受，但你看整个十二缘起，从文字上来看，你看啊，它是无名形式，对不对？那请问无名会在石头上吗？不会吧，那当然是心念。所以其实从这不是唯有大圣讲唯心啊，因为事实上从十二缘起来看，它主要的无名造作酝酿这一份此生彼生主动作，不是就在心吗？当然这个心到底是如何看法不一样，但这一份造作乃至到最后名色六路触受，不是顺前面的无名行事吗？其实本来华严经是怎么讲，那如果你单看十二缘起这些的颠倒乃至生老死有没有离开无名，那无名是其实无名不会另外存在，无名就是我们的分别嘛，是不是？其实本来在说的这一份不断流转也都没有离开心的作用，这本来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意义啊。啊，那有的因为不了解这个就加以否定，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原理。你看十二缘起里面无明这样一路上来，我们看到什么？这叫众生不是吗？整个十二缘起就不是众生相吗？这中间有没有我在里头？没有啊。而这里面所有的法是不是也是相依而生？所以法是不是无我？所以你们现在知道唯识根本就在讲十二缘起不是吗？对不对？这里面有无明行识，只是我们把这个内涵给讲得更具体啊，更深化，是不是就是这样而已？事实上他只是把十二缘起，不然你去看那个唯识里面更细的东西。因为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啊？因为当我们不断在追求一直在探讨唯识的时候，有时候会离开最根本的，迷失了我们为什么学唯识的意义。那有的人学到最后就跟其他法冲突，没有，唯识就是在解释十二缘起嘛。所以你了解十二缘起是不是能帮助你理解唯识？一样的道理。那你看到十二缘起里面的相依相生，是不是就是中观里面的此生彼生这份辩证？一样的道理，其实都是在这里。那所以说我们透过，因为我们曾经在讲缘起法里面啊，有谈到我们不是有四种缘起，因为现在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很懂，不过没关系，接个缘好了。哎，因为我们在学法里面不是有业感缘起，是不是有赖也缘起，有没有真如缘起，有没有法界缘起？我知道你去看解释你就晕了哦。那其实业感缘起，其实四个缘起有没有互相抵触？没有，它就是缘起嘛。我们看到这种业感当中啊，因为其实法界缘起有没有包含业感缘起？有。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当我们的业就形成，我们看到我们的那种造作或业苦，是不是产生了我们这样的轮回？那为了解释这个业的缘起造作，我们必须要找一个认识的头。那个头在哪里？在我们的妄想心。因为我们在看到缘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那谁在造作这个缘起？谁让这样的业感？我们知道它是业感造成的这种生死轮回，但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要说，哎，这个业感缘起一定有一个主推动者？那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其实阿赖耶识是不是把业感缘起更清楚说出这个妄想的染污的阿赖耶，才是我们整个业感缘起的主关键处，就是万法唯识，是不是？那这个唯识的变化当中，其实有没有离开真如？一切法本来如如，不是吗？就是唯识说的啊，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啊。这个什么瑜伽师地论也都是这么说啊，其他经典也是这么说啊。所以这时候当他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这一切即便是妄想心造作，有没有离开真如？所以在大圣起信论就有一心开二门，是不是？都是一真，其实他有没有离开？其实在唯识里面有谈到，就是说一切法既然本来极尽，那本来极尽它不就是也是虽然无明生灭啊，就是这个妄想生灭，但其实在这种生灭当中，因为它本来是缘起就无自性，所以这个法就本身来讲，有没有你只看到一切和合法在生灭，有没有看到一法真实在生灭？因为没有一法可得，而没有一法可得，我们只看到生灭。就像我们现在是这个，你们现在有时候在探讨理论，探讨到最后有时候会晕了哈，那你就拿到现实。我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在生灭当，是不是？那我在这种流转过程当中，我都以为有我，实质上有没有我？没有。但你看我还能作用呢，我不是要证得阿罗汉才叫无我，我现在就无我，不然我拿去烧就没了。但虽然无我却能作用，理由在哪里？那虽作用有没有一法可得？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人的真实相啊，你就看你自己，你像我，可是遍你五蕴找有没有那个我在里头？你就由你自己身体来讲，其实找不到我，那我为什么能造作？整个楞严经，整个这个唯识，是不是就在解释这个？你看，缘起无自性，为什么缘起难思议？就是说。说他有不可得，说他不可得却能造作，说他有不可得，说他无却有生灭流转，一切因缘如幻化，这样这才叫缘起不可难思议。 那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样。所以像我们这样一路上走过来，一切法既在生灭当中，借法性怎么样如如，是不是这样？就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我们会造作？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造作？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真相上无始来，我们对这样的真相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给他什么依妄想心造作一切因缘。所以当下不可得，却从来未知这个真相，就妄想分别，就是大圣起信论讲的三系六处，就从这里创造。就像梦中，不管你的做梦，你这个梦境多长，也产生的。你看我们讲说，我们那是讲那个什么，永嘉正道哥不是要讲吗？明明有六趣啊，啊，梦中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钱，是不是这样？所以梦里是不是有这些？那为什么会有？你看梦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影像？你看它关键在哪里？颠倒性嘛。那为什么他可以创造那么多东西？如果每一个创造东西实有自信的话，他会不会梦境能不能继续演变？因为都卡住了，不是吗？为什么梦境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变化？就是妄想心依认知错误颠倒迷梦，然后开始演变。而所演变的法有没有？不管他如何演变，每一个刹那是不是都不可得？也是不是正位，因为它不可得，梦境才一直变。如果梦境里面实有可得，它就不能转了嘛，是不是？我们梦境为什么会变？如果真有可得，我们梦境早就塞满东西了。我们若做个车的梦，那么就撞出来了，是不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法是真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世间，每一个法之所以包括苹果种子种下去。到成为苹果，是不是种子必须要只是生灭法？如果苹果的种子是真实法的话，那种子种的永远是种子。那它之所以能长芽，然后成为树，是不是就是因为不断生灭？而且芽本身是种眼和合，在吸收水、养分、阳光，变，是不是都是种眼？然后就开花结果，掉下来，到最后什么都成就了，什么都不实在，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它不是一直在变化吗？但这个变化里面你看到了，所有的变化都不离开它本来极境，是梦境这么长的过程当中竟然都无一法可得。那我们为什么会编？因为我觉得可得，我觉得梦境可得，才有下一个梦境的剧情继续下去嘛，它的情节才一直下去嘛。我们现在都是因为有可得才继续轮回的。可是就算你这样轮回，每一个梦境的每一个刹那有没有真实法？没有，是不是本质跟真如相应？是不是它本来也是啊法性清净，对不对？然后因为从赖也缘起讲到真如缘起，因为就在唯识妄想变化当中，其实本质清净真如。好，真如展现在哪里？在一切法处，法界缘起，四个缘起就这样几分钟就给它结束了。可是所有的道理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我们如果理解的浅，就整个讲成这样。但其实是你认知的有限，或者一切法管你认不认知，它本来就如此，它的缘起本来就甚深广大无边，但我们却看不到那个意义，所以我们在解释当中就偏方便而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一个变化，所以为了要解释真实相，那依我们现在的身心看待这个，所以讲成唯识。 那也唯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法，人无我，法无我。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看得不彻底，明明要讲人无我，讲无法无我，结果讲到最后，像声闻人讲到最后，只好留法有，一切有不觉得我空法有。问题，你这么一个我空法有，就会矛盾。你既然知道一切无我，那为什么留个我？是，那留个我对缘起就不能彻底，所以以至于，因为他也看到缘起法，声闻人也看到缘起法，但因为他对缘起法不彻底，其实都是缘起法啊，声闻、缘觉、菩萨都是缘起法，但看得不彻底，果位差别不一样。那因此，大圣之所以他觉得不究竟，并不是找另外一个法去否定声闻，是用缘起法说出你对缘起法的不彻底。那唯识为什么讲说为什么要立阿赖耶识，其实也是在解释如何让缘起法能彻底，因为唯有让缘起法彻底，才有成佛可能。所以有人讲说声闻小圣大圣差别是在悲心，没有智慧，智慧有差别，慈悲就会有差别。那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慈悲智慧啊。所以菩提心本身有没有觉？菩提心是不是从你自觉觉他去走？是不是自觉觉他？是不是有悲心在里头？觉是不是就无所得？所以菩提心是不是含着无所得跟大悲心？那这个菩提心是吧？向以究竟真实而走，这叫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传菩萨戒的时候，什么叫菩萨戒？就是我向以究竟真实，这份觉要出来。所以一切菩萨戒是纷纷引导众生以究竟圆满再走。所以你在行菩萨道，本身要向这个地方，那令众生向这个地方。所以《金刚经》讲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因何降伏其心？”那度一切卵生、湿生、胎生、化生，入于涅槃，对，入于涅槃，然后怎么样？无一众生可度。你看他前后照顾都非常好，都一致的。我度众生是不是有悲心？入于涅，无于涅槃，因为本来就不可得。我讲不可得，不是都没不可得，我们现在是不可得。我讲的，所以我在一直在跟大家提，因为我们才能学空学到乱掉了。所以我之前一开始讲说，有没有我相？有啦，不然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吃饭了。有我相，有没有我相？我先承认我相。再从我相里面看到我相长什么样子，遍观我相，实无我相。所以观我相，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有没有离开我相观？所以我能不能善分别我相、人相、众生相？可以，但我同时知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如是因缘说成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实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不是应该这样？有没有脱离现实？所以现在有没有我相？有没有我相？有没有我相？有没有我相？有。有没有我相？没有。这是我们习惯回答方式的，哎。所以以后我现在大家听得熟了，像有没有我相？有。有没有？没有。你看你方多好，以后说啊，这个大法师教出来都有点问题，一下有一下没有，不是经典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有？这样。那为什么无？这样啊，就是缘起啊。为什么有？缘起啊。为什么无？因为缘起啊，所以无啊。 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哦，这样的教学才不会脱离哦，不会断灭哦，这个观念也是唯识啊，也是中观啊，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苦集灭道这个道理应用四圣地，为什么叫灭道？苦集啊，为何苦集？是这样啊，那为什么灭道？因为这个把它倒过来就灭道啊。苦集在哪里？苦集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妄想颠倒，那灭道呢，就是这个地方看清楚照见它就灭道啊。不要另外找灭道，就在苦集处，所以它叫做见次无间，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了要令众生见得实相，所以佛就必须方便依，不能离开我们的经验。我们生命是不是一团？一团，我们现在五蕴是不是合在一团？但一团很难观啊，所以佛就依我们这一团，方便分五块。这五块能不能完全切割？其实不行。但如果不先切割，你们无从观。所以我就依实际对众生的和合的这种颠倒心，方便分五块，然后五块分好，让你去了解。本来我要讲五蕴论了，不过因为它比较像字典型的，就像白法名门，我看还是改一下好了。五蕴论无聊，讲五蕴干嘛？让你认识五蕴，才能照见五蕴。所以到最后你发觉施设五蕴，佛法是不是施设五蕴？一蕴有如何差别？讲完竟然讲五蕴本空，所以才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为什么我施设五蕴是为了要引导你观察，而这个五蕴法其实从头至今从头到现在它本质极尽，他因为众生颠倒安立各个五蕴相，实际上佛从一开始就知道五蕴本空。那如果没有一个善巧，那你如何观五蕴？那所以说唯识其实建立这么多，到最后是怎么样？无拉阿拉耶，如果就近观的时候，无阿拉耶啊，无阿拉耶，阿赖耶识，好，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识。那怎么建立？怎么达到它？当然是借阿赖耶、阿陀那，然后让你知道，当入于实相的时候，有没有否定这些？不会。你看，火成火以后，人没有消失呢。火成火以后，奇怪，也没少一分，也没多一分，火还是就是坐在那里。那你有没有改变？改变了。那在这一生业报还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等这一生因完了以后，下个业报就另外一个业相。为什么？因为每个因缘我只是觉悟，但过去的因缘还在流转，这叫有余涅槃。当我这个业报一尽以后，下一个业报要生的时候是生什么？因为因缘不同了，有些不会再生了。那会生什么？那只有妙用而已啊。它不是断灭，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不容易懂。我不会断灭，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很多人学空学到什么都否定掉了。我只是否定我的愚痴，该有处还是有，该无处则无。所以在学唯识这一方面，学中观一样都是达到这个目的，但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法住智，单纯只是用缘起讲，但因缘不具足，就容易怎么产生傲慢，把一切法都否定掉了。我不是讲说我如果要否定，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可得， 而我所谓能看到本不可得是在哪里？在缘起处。所以当我量了不可得的时候，同时是不是了解它是如何缘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有没有另外找一个不可得的？没有。我今天之所以他讲假，并不是另外随便讲个假，而是就在眼前里面，我看到我以为有的不实在，所以讲缘起性空，不过是在讲智慧嘛。该有处有，有没有？有哦。那他就只有这个有法。那这个有之外，如果我加个我法的体，这个没有。所以没有的让他没有，有的让他有。他为何这样有？这样的因缘生灭，就在不断生灭当中，就只有这些因缘在生灭。所以我并没有否定他的生灭相，但在这当中找不到实质的，就是不没有。所以我就讲说，学佛的人他其实是越来越怎么样，实事求是，而不是一直在增添妄想一些东西啊，不是哦，不是在追求一个幻想的境。因为佛法的广大功德都是因为越来越觉悟才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另外在否定现在，然后去追求一个广大的感应神通境界。不是，他的感应正因为你离开愚痴才显现出来。所以越如实相应真实，反而是因为空如来藏才有不空如来藏，反而是因为这样才成就感应的。结果要寻寻觅觅往外找，反而不会感应。如实静下来，现前对无应的观察，反而是感通之道。这是佛法的最重要的地方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行，你可以修一辈子没用，就是没用。为什么？你没有顺应佛法，你可以在佛门，但也可以一点跟佛法没关。你也可以在佛门只修人天善法，或是你在佛门结个善缘，但你没有真正走向佛的那一份觉悟之道，可以是这样哦，是不是？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你看你不断学佛，但你看你平常的修行有没有依着这个八正道在走，沾点边，但平常日常生活是用我们平常的心，没有多大改变，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活得还蛮实在的？是啊，我们日子还不是靠着六根对六尘等等等等，没改变啊。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但就在过程当中，应该是依教奉行，开始学会五六根对六尘当中的因缘生灭虚假。应该这才是正修行。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在这样去厌离娑婆的？那你说那净土呢？净土正因为能厌离，它并不是否定啊，它是转化啊。从娑婆是因为这样的心才叫娑婆，当我的心清净的时候，它不是断灭，它因为智慧相应就产生了清净依他国土。我们的肾并不是断灭，只是在，只是我们从执着当中越来越不执着，从染污的土变成清净的土。那这个关键启发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中阴身也是，其实我们现在一路上他所讲说，不说实有化身有情，不要说化身有情，连你自己现在有没有，的确有。但在这个当中，有情我在哪里？我们找一个我在出来啊。所以在中论我们不是讲过吗？我在五蕴中，五蕴在我中，那不是有五种吗？弄来弄去，我不可得，五蕴也不可得啊。当我们执着有五蕴，我就在里头。你如果知道五蕴空，那怎么会有我跟法？所以包括中般若是不是在谈五蕴，观察五蕴的相依而生啊，此生彼生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靠五蕴才执着我，当五蕴不可得的时候，法无，连，因为声闻人是看到五蕴和合的我不可得，但有五蕴法。那我们现在是看一切缘起，五蕴和合的我不可得，连五蕴亦不可得，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是我空法空。啊，他只是照见，啊，他本来就是我空法空。那因为你看不清楚，就是我有法有，啊，这叫轮回，是不是？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你要解脱也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呢。只是这一刹那太难得了，因为你本来也不可得。你如果你愿意承担当下就是了。所以在楞严经是这么解释。那个阎罗达多在找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哦。那有人带着宝珠一直在穷，一辈子一直无量劫一直轮回是穷，白白的穷，可是他带的是宝珠。法华经是不是同样道理？这个穷子其实他是一个长者子，但他就是不愿意承认是他孩子，他以为他要骗他的，觉得白白受苦很多，等到慢慢成熟，他只要一句话，我承认是你儿子，就富有了。他的富有本来就富有，就是他不愿意承认，就挥得到最后连让他去打工，因为一下要给他，他吓死了，以为要骗他，弄得好辛苦，终于知道这个长者是好的，的确是他的父亲，就这样而已啊，他的富贵一下就有了。你看佛陀当初在阿含经很多地方，是不是就在一个简单的对话当中证果的？这就是楞严经讲的，阿难呐，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听那么多有什么用？摩登前你不过就是一点触入法性就证果。就楞严经也这么讲啊，他是一个很烦，这位情很重的人，你是一个很亲近不断在记忆佛法的人，弄了老半天他比你行，差别在哪里？吃对药啊。可是我都吃高贵的，不管你高不高贵，对症下药才有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感通之道在于你契入法性。好，你看，所以不要讲说中阴身，中阴身也是从业力不断流转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早上不是讲说从本有，然后到最后是实有、中有、身有，这个过程里面是方便说成阶段，其实就是随因缘生灭，从没间断，不生不灭，好，就在这种过程当中，非断非常，刹那生灭当中，一直流转。你要说哪一段是你，遍寻一切流转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你，是不是？好，所以不说实有化身有情，说无有情我，好，但有法因。啊，故说色等处，啊，迄今已耳，依所化身，移受比较，密意去说，非别有实有，那且害，那个弄错了哈，实在的实，就说，事实上，在这些因缘当中，比如我们讲，我常讲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小孩子在妄想的时候，他在做噩梦，有没有？你不能一味的在说他做的梦是假的，对，没错，做的梦是假的，但在他这样的状况里面，梦境是不是有产生？所以在度化众生，不是一味用很高的去论他有无，你还要看他如幻变化的这一份执着，他是没有， 但对他现在是有。所以众生苦不苦？苦，但有没有必要苦？可以不要，是不是？这里面很有意思，因为唯有尊重缘起，你才会尊重众生的苦。但也因为缘起，你其实才知道说如何让他离苦。所以当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自己本身必须要很清楚，否则你会掉入同样的苦，因为你也同样在执着。但我们也不会因为讲得很高忽略众生眼前的苦。所以学真正在度化众生，他是不是能设身处地？我常讲，就这个众生苦啊，其实可以没有，但在这样的情境认知底下，好苦。甚至他还，他说我好苦，他说我知道你很苦，我是这样这样苦啊。那菩萨就说，不仅这样苦，你还有这样苦。对的，你讲对的，我真的这样苦，你不说我啊都忘了，真的我是这样苦。你看菩萨比他更懂得他如何苦，比他更懂得如何苦啊。菩萨是不是在这样的同时也知道这些苦是为何而有？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才有爱别离，才这样的生老病死，爱别离却不得，种种这一切，然后五蕴自生苦。然后这里面看到所有都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为什么会这样聚集？只因为愚痴无明无明故咚咚咚咚生老死。为什么永无出期？因为他从不下手去认识他，这永无出期。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想解脱，可是路都没走，听也听，但没往这边走。所以说，哎呀，开始很慨叹，哎呀，永无出期，你就继续叹吧，反正你叹到最后还是无出期，是吧？我们就有时候就讲说，不要一直埋怨，不要一直在那里诉苦，要么就赶快修，或者你再晃晃晃，还是在原地踏，因为你并没有下手针对他的问题呀。是不是？好，所以这时候我讲色等啊，也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我即便说有友情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因缘生灭，并不是真有友情在这边啊。依所化身，依受比较啊，就是说啊，就是依所化身啊，依受比较，我这样讲众生才容易懂。我为了要接引众生方便说，所以我方便说五蕴，其实我本质意秘密意，秘密意说五蕴皆空。我要不要讲十二处？要。重点在哪里？讲十二处不可得，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心经我们天天念的，是不是就在讲无十二处？无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心经一够了，260够了。我不讲心经就是四圣谛，不是吗？我们现在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是不是灭地？照是不是道地？五蕴是不是苦地极地？就在里头。所以你要先认识五蕴，才知道如何照见五蕴。那我们现在正在走心经这一条路，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密意去说啊，非别实有，所以我现在安立的十二处，乃至安立十八界，那实际上是什么？ 以受比较啊，以所化身啊，以受比较啊。依何密说色等识啊？啊，我们现在因为主要先讲色，那连心呢？因为我们现在讲唯心，对不对？那讲了这个道理，先安立色，那同样的原理就知道心，心为何是这样心？有八识，开始就讲八识，讲到最后，该荡除的要荡除，该留的要留。荡除什么？荡除变寂止，留下如幻依他跟缘尘识。啊，什么叫缘尘？你不要乱抓，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你才知道我们不断灭的。但很多人在了解这个道理，就往里面再找一个真我，这下也会错的。好，那我们慢慢来。其实这个道理，你说啊，听起来很复杂。我有时候，我最近在上课，我就讲说，哎呀，就辛苦一点点嘛。反正你也轮回那么久，播个一年两年也不多啊，啊，像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一刚开始听很难，可是听，因为刚开始要做运动很难，因为没做运动，听经常会扭到，可是你做，肌肉松，开始有弹性了，比较不会扭到了，也不过多做几多久，马上就好了。我们刚开始听中论，刚开始不是听点不大清楚吗？后来听，越来越多小时，是不是就越来越有弹性呢？是不是？诶，好像越来越懂，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但你如果没有串习，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就说难也真不容易，因为要改变我们很多观念。但你为什么不一口气乘胜追击，让你的知见确定，我讲叫决定，这是修行人要有的哦。你信不信你这次转一下，钻木取火，还没着火就停下来，下次再转。你如果干脆就一口气苦到底，让它着了，你就是怕痛不耐心啊，就挖了很多洞啊，近期一辈子就只在挖洞，两个洞再怎么样都没着，为什么？未生决定。所以我才讲说，如果这一份心有啊，意念到轮回之苦，而关键就在此处，那我绝不放手。这不是我要懂不懂，因为这就是回家的地图。你就必须要从头到尾，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在研究，这是跟关系你的轮回，关系你的解脱，所以你应该不是有空再弄了，应该是要务必或者要入宝山空手而回，你就抓不到源头，这就很可惜了，对吧？啊，就过了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清楚，大家一看到，他讲说八，这个第八颂啊，就是四从自种生，四境向而转，未成内外处，活说彼为死啊。当然这里面我就不再细讲，因为我们后头还会讲八识规矩，所以那边会再具体讲。那我们先建立大方向，从对外攀岩往内找，那这个如何找？八识规矩会说，所以透过这样的话，多少建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跟一种角度，让你认识。因为唯识优点在哪里？中观他在谈，像中论我们谈的就是一个原则，在27品里面都依同样原则，在法相上讲的少。但唯识呢，唯识就法相讲得清楚，也就是说越贴近我们现前的经验来观缘起。那因为观智慧够的人不要细说，讲原则就可以了。那我们呢，我们必须要拉近生活，唯识就是这样，那这样你才比较容易去体会它。所以五识的不具足的要讲唯识啊，讲解生密， 用唯识的道理把生命的道理给解开。所以你要知道，那啊学中观容易，不是学者解生命容易。那唯识太难，不是它简单。你弄相反哦，你说哎呀中观简单，哇你太厉害，你五识具足。那个楞严很难，不是楞严更简单啊？那怎么这样？因为它更具体，它直接就贴着阿难的烦恼一直上来的，它其实是更具体。因为弄混了，不是你抓紧它，你弄懂啊，其实也不以你们的智慧，其实也不用太久，不用不用不用熬过。未串习会苦，串习久了以后你就如鱼得水。你会，我不是一开头就讲说，当你对你用一种很实质的心，实际的修行的心去理解佛法，这时候因为你是用这种务实的心在理解佛法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皈依心会一直出来，你就比较不会皈依世间，你比较会皈依法。因为你慢慢心开意解，知道这个才是皈依处啊。好，我们看他说是从自种生啊，其实他种子就是说我们内在就有那个份潜能，这个潜能其实是从过去一直引申的这个功能，所以种子也不是一颗一颗的，种子是不断，就是它本身不断在刹那灭，而且它是带众缘，它不断在生灭，但因为它的，因为我不断在爱取它，我不断滋润它，所以它在生灭的时候，我的无明也不断在滋润它，所以它虽生灭，功能却一直在。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功能是不是都在？但其实前刹那跟后刹那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不断用我的业力，过去的业力，包括现在的六根在滋润，所以养既是靠之前的生灭的那个功能力潜能，但也依它在不断创造，再倒养分进来。我靠着原来的体力继续吃，也不是养分再倒进来，所以我们就不断在酝酿流转。我们为什么会爱取？因为执着。那有的爱取是不是增长执着？是，因为有我，所以之前我们在谈不是这样吗？我们因为一开始就不认清楚，就执着我。那靠什么执着？就靠我们的身心。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执着，就会感应六根，因为要圆满你的执着，所以我们生下来在胎里就名色六路。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也是过去的力量加上继续无明，所以你一入胎就会酝酿自己开始要准备吸收养分，所以就开始耳朵准备靠声音增加声识，准备用眼视增加声识。为什么？唯有六根对六尘才满足我的执着，所以我因为这个执着，所以不断攀缘。我利用这个不断攀缘，增长我的我执。然后在这个执着当中，它是因为因缘会被生灭，会生灭就会有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那为了在这里执着，就继续贪啊，继续恨啊，因为它里面就在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是不是就是当下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是不是就是五蕴炽盛？就在这里又在那里计较五蕴炽盛，死了还是五蕴炽盛，然后继续再来一次生老病死。所以最根源的是五蕴炽盛苦，因为他看不清楚，他那一种对生命的执取是一种本性的关系。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你缺少冷静观察，你会，你这个道理必须要自己稍微很 比较细去感觉。就算你坐在这里乖乖的，你都五蕴炽盛。你不知道你这样坐着，就算打盹，你都很忙。你的心一直在支持它，一直在坚定这个自我。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所做的修行只是在这个大执着底下稍微看到一些对错在做，但都没离开这个根本的自我肯定，这个法的根自我肯定都没有离开。所以你再怎么修撼动不了你的生死，唯有你不但对外观察，还要看到整体的这一份五蕴炽盛，这一份一直流转的，你看到那种无中生有的爱着心，天生自然的那个守着，然后天生自然的不断在造作追逐，这个罪就如瀑流，你会看到很平稳，它可滚动了。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我多稳，就像我举那个例子，那个地球啊，地球其实一直在动，是不是？它自转公转，它每一转都很大，可是因为地心引力，所以你没感觉。这个世间多稳，它哪稳哦？它一直在飞哦。它那一年绕太阳一周，你看它飞得多快？你看我们多安稳，你看没感觉。那你看我多安稳，我都不起心动念乱讲，你要么念念都在造生死，哪有不起心动念？你就在眼前坐在这里，都是念念我执法执，你刹那没有停止对他的爱着，你每个念头里面都滋润生死，都不是如实观照，是不是这样？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少往这边去思维，好，所以我们才讲说歇即菩提。啊，师父你不早说，我本来就很想安歇了，结果他早去睡了。我叫你歇不是歇这个，我要歇你无明。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在不断追逐这个世间的时候，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才会懂得这些显然不是道理。我不是举那个什么例子，就是我们修行到最后唯有断手断脚才死心，弄了老半天，就那个断手断脚发觉所有用心求外境的都不是究竟，唯有在不断的追求外境受到挫折而且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才死心，原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那为什么要断手断脚？因为你不死心，你唯有在一切处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才会回到自己的家，是吧？好，我们休息一下。